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20章。在这章圣经中，我们读过之后就应该能够看到是论到有关刑法的一章圣经。也就是说，在前面11章神制定了洁净的动物与不洁净动物之条例，18章也论到了不可奸淫的各种条例，还有第19章几乎包括了十条诫命所涵盖的所有的民事法则。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了这些条例，目的是什么呢？在18章的第3节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这个恶俗前天我就给大家讲过，原文是律例，因此有人就主张要把恶俗翻译成恶法，那意思就是除了上帝的律法之外，任何的国家所制定的宪法如果不符合摩西五经，通通都称恶法。既然上帝颁布了律法，这一个律法就是最完美的、最标准的，是人在地上生活应当遵行的一部大宪法。那么假如果有人违背了其中一条，应该怎么处罚呢？20章就讲到了违背律法者根据你所犯的罪所制定的相应的刑法。因此有人就主张说，你不但宪法要符合摩西律法，并且还要严格的照着摩西的律法执行刑法，否则的话有法不用，也不公义，也不公平，也不合乎神的意思。如果单单的看摩西五经，这样的讲法似乎是非常合乎圣经，因此也就总是会迷惑很多基督徒。那么当我们这几天已经读了这些经文之后，今天来到了利未记第20章，实实在在的看到了各种的刑法，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来看待这些经文，如何来应用这些经文呢？是不是说凡是教会中，且不说社会上，单单的论到教会内，是不是有人犯了这样的罪就应当照着摩西的律法来执行这样的刑法呢？其实同样的问题在耶稣时代，他们一样的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在利未记20章列出了这么多的条目，只要我们能够在新约中找到一条应用的经文，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来应用利未记第20章。在利未记20章的第10节说，与邻舍之妻醒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这一条就在新约当中有具体的实例，那就是约翰福音8章3-11节。我们都熟悉那一段经文，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醒淫时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醒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为什么可以借着摩西的这一条律法来试探耶稣，得着告他的把柄呢？在后面，也就是约翰福音18章30-31节那里，我们知道他们把主耶稣捉拿交给比拉多，让比拉多定耶稣的罪。在约翰福音18章29-30-31节记载，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就看出耶稣时代犹太人与罗马帝国之间就有了律法上的冲突，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一个行淫当场被捉拿的妇人，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可是按照他们所处的罗马帝国， 根据罗马帝国的律法，犹太人并没有杀人的权柄，因此他们就把这一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试探耶稣，问他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如果耶稣说照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打死，那么他们就会乱世将那女人打死，然后等罗马人追问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是耶稣让我们打死的，就把这一个杀人的罪名安在耶稣的身上。可如果耶稣回答说交给罗马人处理，那根据罗马人的律法，这样的罪还不至于死，那么他们照样的可以得到把柄，对犹太人说这一个人教导我们不照摩西的律法，那意思就是他让我们遵行阿法，不遵行摩西的律法。那这样耶稣以后的教导就没有人会再听，因为他的教导不符合摩西的律法。因此他们就把这一个女人带到耶稣面前，目的就是为了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那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应对这件事情呢？约翰福音八章六节下半句开始到十一节，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呢？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夫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根据约翰福音第八章与利未记第二十章的对照，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当教会在地上与所处的环境法律不同的时候，根据主耶稣基督他的做法并没有让教会来改变现状，也没有站在教会的角度来定跟摩西的律法不同的法为阿法，他也没有让教会承担这样的使命去改变对方，而是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如何按照上帝的话生存，而不是去改变环境。因为主耶稣从来没有教导过任何一个人去修改罗马帝国的宪法，使之与摩西的律法完全吻合，但他也没有教导犹太人不要遵守罗马帝国的宪法，完全照着摩西的律法来做。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对这些法利赛人说用石头将那女人打死，但他也没有这么做。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就说明主耶稣在这里是运用了上帝颁布律法的目的，主要是叫人知罪、显罪、定罪，目的是要把这一个人引到基督面前。他运用了律法的第一功能，也就是说，上帝颁布律法为的是叫每一个人认识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然后借着律法的定罪，世人知道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该死该灭亡的人，是一个无力自救的人，然后律法就如同一个迅猛的师傅，会把这个罪人指向基督，带到基督面前，好让这一个罪人可以就近基督，接受基督而得救。同时对于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律法也是一个指南针，可以指导这一个人该怎么样在地上生活是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根据利未记，就比如从十一章一直到二十章，他既正面讲了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如果你做了应该怎么样刑罚。那这些经文就等于是在教导我们律法说了什么。正如保罗所说的，非律法说不可其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意思就是当上帝借着律法说不可怎么做， 不可怎么做，意思就是让人知道你做了这些事啊，你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么前面从11章一直到19章，我们借着这些圣经就知道你犯了这些就是犯了罪，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借着20章的刑法，你就知道你犯了法是一个该被定罪的人，是一个该死的人。如果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知道自己是一个被定罪该死的罪人，那你要不想死应该怎么办？就要去寻求救恩。那么到哪一个法官面前，你的罪才可得赦免，被称为义呢？唯一的救法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3:17这么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其目的就是借着这律法叫人知罪，借着这律法定人的罪，借着这律法叫人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彻底绝望，知道靠着自己完全不能得救。世人知道得救的唯一救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此保罗在罗马书3:19-20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仆事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其主要目的是什么。因此主耶稣在法利赛人想得着把柄控告他的时候，首先运用了律法的第一个功能，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作何反响？也许有人为了显明自己有义，第一个上前要用石头打那女人，但是另外一个人就会拦住他说，你凭什么第一个用石头打呢？你那天做的那点事儿，别人不知道，我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一个人就只好在别人或者是用眼神在指控他那一天的罪行时，就只好退后。而另外一个拿着石头上前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人用眼神来指控他说，你可以吗？这样法利赛人他们彼此的见证，因为法利赛人内部的事情只有法利赛人自己知道，因此他们彼此的见证就证明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打那女人。为此他们只好一个一个从老到少。为什么从老到少呢？说明越老他们犯的罪越多，这样就在律法的第一功能叫人知罪显罪定罪的这个功能之下，他们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如果没有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禁止人怎么做，吩咐人怎么做，如果犯了该受什么样的刑罚，如果没有这些律法，我们就不能够从律法中知道知罪显罪定罪，知道自己该死该灭亡，为此也就不知道自己需要救恩。然后主耶稣就对那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然后主耶稣就对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凡是因他得救的人，就都因信归入到了基督里。归入到了基督里，在摩西五经当中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那就是住进迦南地。住进迦南地预表着因信归入基督里。那么对于一个归入基督里或者说住进迦南地的人，又当怎样生活呢？神在利未记18:3说，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表明一个因信归入基督里的人， 或者说那真正借着这预表的意义住进迦南地的人，应当按照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去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又当带着感恩的心生活。所以在利未记十九章就说了，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就是一个进入迦南地的人，或者说因信归入基督里的人，上帝一样的借着律法来指引人，指导人如何过感恩的生活，过讨他喜悦的生活。但是在迦南地的人，或者说已经归入基督里的人，假如果又犯了神在律法中所禁止的，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该用石头打死呢？神借着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意思是，一个已经归入基督的人，如果他偶然被过犯所胜，他就应当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你就应当向他认罪，向他忏悔，因为我们犯罪啊，已经是大大得罪了神，伤了主的心，所以应该向他忏悔。然后立马就有人会说，假如果那我犯了罪，认罪忏悔，主就赦免的话，这是不是就是助长了或者鼓励基督徒犯罪呢？紧接着使徒约翰就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并不是鼓励人犯罪，助长人犯罪，乃是叫人不犯罪。那立马有人说，如果叫人不犯罪，那如果我要犯了怎么办？如果要犯了，那我们就到主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向他忏悔，求他怜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修复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人又接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继续犯罪了？使徒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揣摩这些经文，因为神赦免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不能够因此而放纵情欲，越发犯罪。记得从前人一年四季也穿不到一件新衣服，好像后来有了的确良衬衣，一个人能够买一件的确良衬衣就会无比的高兴。可是这个衣服啊，容易脏，不小心就会沾上油腻，而有了油腻就洗不掉。一件漂亮白色的的确良衬衣竟然上面搞了油腻，这怎么办呢？肥皂也洗不掉，所以心里很难过。后来有人告诉他一个小窍门，说是汽油可以清理油腻。当爸爸骑摩托车回来，从摩托车里面搞了一点汽油，洗净了衣服上的油腻，因此就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个方法好，汽油可以取出油腻。当他知道了这个方法之后，他会不会动不动就往衣服上抹上点油腻，然后用汽油洗一洗？我想没有这样的傻瓜。那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犯罪。可是圣经又说，如果犯了罪呢？如果犯了罪，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又不能够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洁净我们的罪，有了这样的方法，然后就不停地犯罪。所以使徒约翰说，我把这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如果你用汽油洗油腻，不能够因为汽油能洗油腻，你就不停地找爸爸要汽油，那爸爸一定会说，汽油也是花钱买的，你不能够因为汽油可以洗油腻，就不住的总是不断的身上搞油腻吧。如果连汽油我们都不能够因为洗油腻不停的去要汽油，何况基督的血呢？难道我们能够因为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停的对主说，再来一点，我又犯了罪，再来一点， 我又犯了罪，能这样吗？是不是当我们透过对恩典的认识就越发感恩，越是对恩典的认识，知道主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越发谨慎不犯罪。所以透过利未记中的礼仪律以及民事律，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罪人，就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怎样的救恩，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一个领受救恩的人当看到这些律法尤其是刑法的定罪，就越发使我们在主面前感恩。就像主耶稣对那醒淫的妇人所说的，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了。你想一想，这一个女人离开他之后，她将会过怎样感恩的生活。所以利未记第二十章有关刑法的这一章圣经，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一章圣经的定罪，使我们越发认识主给予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就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所说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可是对于那不领受福音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等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真的就要带着刑杖来惩罚所有在罪中执迷不悟不悔改的罪人。今天神把福音给了我们，把救恩赐给了我们，我们就应当在这样感恩的生活中认识到这些圣经会加倍的使我们越发感恩。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差遣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这卑微的世界，并且你差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我们得到了这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满心的感谢。透过读摩西五经，我们借着律法真的看到了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罪人，我们又该如何的被定罪。然而你却怜悯了我们，没有照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而是因着你怜悯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洁净了我们，你赦免了我们，你也收纳了我们。天父，求你将这样的救恩火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使我们每天都能够被主的爱激励，而能够过感恩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二十一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